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离开了神，但仍然能够活得很好的，绝对没有。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罪的基本定义就是我们独立自主，不理会神所做的任何事情。这颗叛逆的心会带我们进入一条神不期望我们踏进的路上。要是我们离开神的保护和看顾，进而去追寻个人的满足，我们就是踏出神的旨意之外，最后必然导致灭亡。但是如果我们不想有着悲惨的结局，我们可以不让这结局发生。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仍要以浪子的比喻来和我们思想人离开神之后仍有的盼望和回转，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漫长的路途中，都必然会有一次或是多次，亦或是经常走出神旨意之外。很多人都会问，属神的人为什么会走出神的旨意之外呢？圣经岂不是说神是无所不在，他到处都在，他一直与我们在一起吗？不错，这话是真的，神的确无处不在。然而我们所指走出神旨意之外，不是说我们可以逃离神的同在，或者不让神知道隐藏起来，或者是摆脱神的能力，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所指走出神的旨意之外，是指人选择离开神而说的。每一个人都有过离开神的经历，或短或长，可能只持续一阵子，也可能持续了好一段时间。它是开始于我们去想一些我们不应该想的东西，一些不应该有的念头闯进了我们思想中，我们没有马上把它赶走，于是它停留在我们的思想中，就造成危机，导致我们离开神。很可能我们只离开神一天，亦或者我们离开神一个礼拜，或者是一年，甚至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有的弟兄姊妹离开神是更长的时间。我所指离开神，不是指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而是指蒙恩得救，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成为神家中一份子的弟兄姐妹。他们离开神，走出神的旨意之外，因为我们陷入离开神的处境中，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又或者不想去面对，亦或是没有能力去面对，我们就这样离开神，就这样冷淡的活在神旨意之外。有些人以为人要是离开了神的旨意，就等于失丧，就等于是再度陷入灭亡中。其实不然，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一旦相信了耶稣，成为神的儿女，就终身是神的儿女，这种关系是永远不改变的，并且他在神的手中蒙神能力的保守。我们可以做神一个叛逆的儿女，不顺服神，离开神，但是我们依然是神的儿女，只是我们是叛逆的，我们是不爱神的，我们是不听话的。我再说，在人生漫长的路途中，我们或多或少都必然会离开过神，或长或短，个人不一样。我们可能随时离开神，只要我们的心思不是在神那里，我们很容易走出神的旨意之外。 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浪子的比喻，这是路加福音十五章主耶稣所说的一个比喻，而从其中我们学习一些原则和功课，而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处境中。头一样我要提到的，就是神容许人走出他的旨意之外。如果人要做这样的选择，我再说一遍，如果人要选择离开神，神是会容许人这样做的。神每一个人都有相当程度的个人的意志，或说我们称之为自由意志，让人可以自行做出决定。当然，人所拥有的自由意志并不是无止境的，因为神为人设定了界限，人不能超越。但是在神许可的范围之内，人是可以做出他自己所选择和决定的事，神会容许人离开他。如果人选择要离开他的话，当人是刻意的，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要选择离开神，神虽然舍不得，虽然为我们忧伤，虽然感到痛心，但是神他尊重人，神爱人，他确实容许。这就好像浪子比喻中的那个小儿子，他对父亲说，父亲，请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圣经说父亲就把家业分给了他，这父亲没有推却小儿子的请求，反而是满足了他的心愿，给了他自认为他应当得到的那份。在当时的世代中呢，作为父亲的是可以在儿子要求分家产的时候分给他，即使他还活在世上，他也可以这样做。而作为长子的，圣经也说可以得到双份的家产。那么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五章第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二节，经文说，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然后在第二十五节，经文说，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出来。那没有离开父亲的大儿子，他是在家里忠心的服侍着。小儿子呢，他要求得到他所谓应得的家业。虽然父亲知道这个时候分家产给小儿子是不明智的，是害了他，但是他也选择给他，就还了他的心愿。其实父亲他心里知道，小儿子他得到家业之后，他一定会离开家，因为父亲知道这个儿子早就有这个念头，所以他才要求分家产。当然父亲可以挽留他，也可以不分给他，甚至可以约束他不让他离家，但是父亲却选择分给了他，也容许小儿子离开家庭，容许他叛逆自己。虽然父亲知道小儿子这么做是错的，而且结局一定不会好的，但是他容许这件事情发生。父亲以他的智慧，他当然知道小儿子心里头所存的意念，也明白他的动机，但是最终呢，还是依着小儿子的要求，就让他这么做了。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离开了神但仍然能够活得很好的，弟兄姊妹，绝对没有。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的这个比喻中，以父亲代表了天上的父神，而小儿子就是离开父亲偏行己路的人。也许很多人很关心一个关键问题，到底离开了神的人他还会回转吗？这个小儿子怎么会回头呢？圣经告诉我们，小儿子在外头遇到了很大的缺乏，他其实什么都没有了，沦落到一文不名，在那个困苦的光景里，他不得不在异地替人家放猪，这是一件卑贱可耻的工作。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七节到十九节，路加福音十五章的十七节到十九节，经文这样说，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好，刚才我们问到，到底浪子是怎么样归回的呢？到底一个离开了神的人是如何归回到神的怀抱呢？ 其实我们也是依循着跟浪子一样的途径回转的。上一次我们讲到浪子堕落的途径，让我们看见一个离开神的人所走的路，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一条回转的路。我们来到路的尽头，感到绝望的时候，我们才会回转。之前我们听信魔鬼撒旦的谎言，以为所走的是一条比从前更好的路，所以我们才选择离开神，希望人生更好。但是撒旦他是欺哄人的，他是欺骗我们的，一切的承诺都不能兑现。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像浪子陷入极度绝望之时，就想到那个富家是多么的美好。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的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是那样的丰富，我今天在做什么呢？浪子陷入极度的绝望，他想到要回转，要回到父亲那里，他宁可放弃作为儿子的身份，他宁可做父亲的故宫，总好过在外地客死他乡，在外地替人放猪。当我们来到人生尽头的时候，我们才会做出回转的第一步。那么第二步是灵里的觉醒。我们有灵性上的觉醒，到底神是怎么说的？神的话语圣经是怎么说的？为什么我停止读经这么久？为什么我忽略神的话语？为什么我忘了圣经的原则？为什么我总是违背神的话语，违背神的法则生活着？我们的灵性恢复了知觉，我们有寻求神的渴望，我们有了觉醒。这是当我们陷入绝境的时候，心灵所做出的反省，这是回转的第二步。跟着呢，是做出回转的决定。我要回到父家去，我要要求父亲饶恕我，我要悔改。那这都是浪子的决定，这也同样是我们的决定。悔改是一种决定，包括一种神所喜悦和接纳的忧伤，而这种忧伤引导我们在神面前有真正的悔改。我们不只是情绪上感到忧伤，更是要有一种在神里面的忧伤，为着自己得罪了神，得罪了人，得罪了自己而忧伤。只有这种忧伤才可以蒙神悦纳，因为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我们要做出悔改的决定，我们要选择回转，回到另外一个方向，不再走出神的旨意之外，而是回到神的旨意中，行走在神的道路上，顺服神一切的安排。我们要做出这样的决定来。我们来到人生的尽头，我们在灵性上有所觉悟，现在呢是采取行动的时刻。我们做出真诚的悔改，要回转归向神。也许有人会问，是不是无论我留在罪中有多久，我都可以做这个决定呢？不错，不管我们已经在罪里停留了有多久，这个决定是随时都可以下的。也不管我们过去做了什么，做了多少次，弟兄姊妹，神的恩典必定能够遮盖，神的爱必然能够接纳，耶稣基督的宝血都能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是不是说我们犯罪就不用负上任何的后果或者责任呢？不是这个意思。神明白罪的本质是什么，然而我们要是想回转归向神，神知道有的时候人非得来到尽头，否则他不会回转。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只有当我们来到人的尽头，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才会回转归向神。好，首先是经历到人的尽头，是绝望无助的光景。然后呢，在灵性上有所醒悟，跟着是做出决定，愿意从此回转，归回到神那里去，不再走出神的旨意之外，而是愿意顺服神，跟从神。也许弟兄姊妹会说，我已经离开神10年、20年、30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我该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呢？我该怎么样回转呢？弟兄姊妹，你要做的是先回到神在这个处境中向你的旨意。 我的意思就是说，先不要回想神最终的旨意，而是先回到神在你今天的环境中所向着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先回到这个地步去，因为你已经离开了神，使得自己的人生破碎，浪费了好多宝贵的光阴，也浪费了自己的精神才干，浪费了神给你许多的恩典。那么现在你要回到神面前，求神怜悯你，重整你的生命。神会接纳你的祈求，因为他正在等待着，他会把你重新安排在他的旨意当中，让你有力量去完成神在你这个环境下向着你的旨意，然后他会一步一步地引导你，帮助你去完成他更高的旨意。当你回到神面前以后，你的人生会再度快乐，会再度得着满足。然而你也会感到忧伤和后悔，因为你浪费了太多宝贵的时间在神的旨意之外流荡，甚至于陷入撒旦的诡计里多年，被罪所辖制，还不知道要出来。然而你回转之后，你仍然可以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神会再度接纳你，再度使用你。也许你会问说，那么回转之后我还可以期望些什么呢？好，上一次我们看到我们离开神的家，走出神旨意之外所得到的，现在呢，我们是论到当我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什么，到底有什么是我们可以期待的呢？透过路加福音15章主耶稣所说浪子的比喻，我们会知道神是这样对待那些真心悔改真正愿意归回的人。因为经文告诉我们，做父亲的在远远望见儿子归回的时候就动了慈心。换句话说，浪子决志回头，但是离家还有好一段的路程，父亲远远的已经看见他，动了慈心起来迎接他。因为父亲在他离家之后是日夜倚门而望，每天都在那守候着，盼望有一天看见儿子的出现。结果父亲的希望和等待终究没有落空，不知道等了多久，不知道等了多少年，终于有一天儿子拖着蹒跚的步伐回家了。好，我们看路加福音15章第20节到24节，路加福音15章20节到24节，这里说，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好，我们看，这就是做父亲的反应。首先是完全的宽恕，然后是完全的接纳，让儿子回到家里，再得回他的地位。还有呢，更是欢喜快乐。这是因为他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做了些什么，或者你停留在最终有多久，只要你愿意决心悔改，回转到神面前，神对你的反应就是这样。神是慈爱的天父，他爱我们，这爱驱使他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而主耶稣为了爱我们，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任何人只要真诚地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可以得着无条件的赦免，主耶稣所流出的宝血要遮盖他一切的罪恶过犯。神要赦免我们，他要接纳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也为着我们的回转而高兴欢心。我们可以在脑海中想象一下这幅图画，也就是经文里所描述的，做父亲因为儿子的出走感到失落和惦记，他不惜放下一切的工作， 朝夕坐在门口，从早到晚盼的就是儿子的回转。父亲所坚持的不是一两个月的时间，或者是一两年的时间，而是无尽期的在等着，等待着看见他儿子的归回。他远远望见有没有一个像他儿子模样的经过。也许他经历过多次的失望，一天一天的过去，始终没有音讯。然而有一天，父亲等到了，这个蹒跚前来的衣衫褴褛的，就是他的小儿子，就是当日离开家庭到远方去的他所爱的儿子。怎么眼前出现的好像是另外一个人？这个前来的人不再像昔日离开家的时候那个富家子弟的样子，反而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像个乞丐的模样。然而父亲知道，这就是那个他所爱的叛逆他的孩子，虽然出现在眼前好像是毫无价值，好像是让人讨厌，不能被人接纳的，但是父亲依然是像往日那样的怜爱他，看见他怎么会弄得这副模样，心疼不已。他朝夕在门前等候的就是这一刹那。父亲不再犹豫，他内心从儿子离开家去的那一天已经饶恕他了，现在等到儿子回来，什么都不计较，跑上前去迎接他，抱着他，深恐这个孩子会掉头再走。果然这个回来的就是他那离家出走的儿子。要是换了别的父亲，可能不是这样的对待离家那么久，在外头把家产挥霍光了的孩子。我们看见这个父亲是完全的接纳，但是换了一个父亲，也许会给儿子一点脸色，甚至是狠狠地惩罚他，甚至是不认他，甚至是再度把他赶出家门，因为是儿子的不对，他好像是罪无可恕的。又或者是提出一些条件，满足了这个条件才能接纳这个孩子，或者是说干脆把他当作家里的个故宫，不再认他是儿子。要是这个比喻当日不是从主耶稣的口里说出的，而是从当日的法利赛人口里讲出来，或许整个的结局不会是如此。然而弟兄姊妹，出于那绝对的权威，出于耶稣基督口中的父亲，却是慈爱的天父的形象，他绝对不是这样对待一个肯回头的儿子。比喻中形容父亲是一看见浪子归回的时候，远远的看见就跑上前去抱着他的景象。这个跑呢，是代表了一种迫不及待的意思，父亲要表示对儿子的思念和欢迎。他不等儿子蹒跚的拖着疲惫的脚步，犹豫不决的带着恐惧的前来，他也不是慢慢的走过去，他是尽所能的用尽一切力气的跑上前去，巴不得心里头是急切的要尽快拥抱他，让浪子重得温暖，重新得到父亲的爱和接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慈爱的天父的写照，每一个到他面前来的都不会蒙他丢弃，都不会被他所遗弃。这是神向我们所做出的应许和保证，他没有离开我们，他没有丢下我们。是什么肯定地告诉我们父亲心中的赦免、接纳以及对恢复浪子在家中的地位呢？那就是透过欢乐的庆贺。我们看见这个父亲要把肥牛犊牵来宰了，要吃喝快乐，并且邀请亲朋好友一块欢宴，要公开地表示对浪子归回的欢迎和喜悦。到底父亲是什么时候饶恕了这个浪子呢？其实是早从浪子一离开家的时候，父亲已经饶恕他了，只是浪子不知道，他在外头游荡，他不能体会父亲疼爱他的心肠，他不能够了解父亲对他的厚爱和宽容。同样的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的时候，他是把我们一生的罪，所有的罪，已经犯的还没有犯的全都一笔勾销了，没有留下一样。如果神赦免我们的是 99.9% 的罪，留下了一点点，留下了千分之一， 我们要自己承担，我们承担不起。然而，神是多么的慈爱，他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与他为敌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就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只要我们肯回转到他面前，就可以得享他无条件的赦免。路加福音里边，主耶稣先后讲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是失羊的比喻，第二个是失钱的比喻，最后是浪子的比喻。这三个比喻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当主人找回那失去的羊、那丢掉的钱以及失去了的儿子的时候，他们都欢喜快乐。同样的，神赦免了我们的罪，不是很勉强的饶恕我们，很勉强的接纳我们，无可奈何的恢复我们的身份和地位，他的内心是欢喜快乐的，并且天上的使者是与神一块欢喜快乐的。父亲为小儿子摆设宴席，欢宴亲朋好友，我们就看见父亲对这个孩子的归来是何等的重视。不管别人怎么看这个儿子，不管别人怎么说这个儿子是曾经背叛他的，他仍然是公开表示他心中的欢乐。当然，弟兄姊妹，罪是会带来恶果的，神的赦免是一回事，这是罪所带来的后果是不能抹杀的，因为那是一个自然的后果。之前浪子在外边承受的痛苦沦落已经是罪所带给他的苦果，他在外头飘荡浪费一切，他感到虚空，因为失去了一切，他没有朋友，被人遗弃，他感到没有价值，他被迫要给人放猪，他感到完全的绝望等等，这些都是罪所带给他的损失，是他在离开父家的那段时间所承受的。他变得一无所有，因为他离开了父亲，离开了家庭而所得到的苦果。同样的，我们离开神，日子必然充满痛苦和绝望，这也是必然的事。即使我们得到属世一切的物质上的欢乐，但是因为离开了主，心灵是充满痛苦和彷徨的，以及最终是完全的绝望。大卫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但是感谢主，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新造的人，圣灵在我们里边给我们抗拒罪恶的能力，圣灵来也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好，弟兄姊妹，今天的讲题离开神，我们就讲到这里。愿主的话语继续在我们心中光照我们，提醒我们，感动我们。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不管我们现在落到怎样的地步，让我们知道神依然爱着我们，他有无限的恩典和怜悯，他要等待将最好的赐给我们。只要我们不再在外面游荡，赶快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像浪子一样得到父亲的接纳和怜爱。期待您的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